上一次已经讲过主耶稣受洗的事迹，今天主要是讲得胜试探。主耶稣接受试探，并且得胜试探，然后才开始做神的工作，才开始传神的道，才能够成就神的计划。请记住，连主耶稣要成就神的工作，要传神的道，要做神的工，必须先得胜试探。若试探失败了，工作就不必做了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希望做神的工，希望被神使用，成就神的计划，你要留心面对试探，你要靠主得胜试探，你才能经验天使来侍候你，上帝来使用你。这一段事迹一定是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的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跟魔鬼知道，门徒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机密，怎么面对试探，怎么得胜试探，就告诉了门徒，以后门徒就记下来了。但是一开始先请注意，耶稣到旷野受试探，是圣灵引导他去的。马可福音讲得更入骨，是圣灵催逼耶稣去的。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，天上父神的声音，这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耶稣过去30年在人间的生活，天父做了一个总结，这是他的爱子，这是他喜悦的。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加利利跟着他的养父约瑟做木匠的生活，在加利利拿撒勒一带一定都有很好的名声，做事任何工作都尽心都竭力的。所以在受洗之后，圣父就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虽然这也是应验了旧约论到弥赛亚神仆人的预言，但也表明主耶稣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都蒙悦纳。但还不够，还要在魔鬼面前表现出得神的悦纳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但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都得神悦纳。当面对魔鬼，面对邪恶的力量，希望我们都能得神的悦纳，那神的大能，神就会多多使用我们。灵性不好是会蒙撒旦的试探，灵性好的人，追求的人，常常读经祈祷的人，请你仍要注意，神会允许魔鬼的试探临到。所以圣灵催逼耶稣，圣灵引导耶稣，在他承担弥赛亚事工责任之前，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他能够得胜了。愿神恩待我们，愿神保守我们，都能够得胜魔鬼的试探。还要再强调一件事， 试探这个字，这一个希腊字，圣经里面有两种的翻译，一种就翻成试探，一种翻成试验。凡是翻成试验的地方，是上帝在主动的。这个字完全一样，不翻成试探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上帝不试探人，魔鬼才试探人。那么当上帝要做一些事情试验人的时候，虽然这个一样的字，却意义大不相同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从旧约讲起，亚伯拉罕是神所喜爱的，但是到了创世纪22章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告诉亚伯拉罕，把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。那里这一个字就翻成试验，虽然原文是希伯来文，但是翻成希腊文的74译本以及其他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都是试探这个字，跟新约的试探完全一样，不过翻出来是试验。在新约里面，当主耶稣在旷野传道，5000个男士还有其他的妇女小孩，可能10000人没有东西吃，主耶稣自己知道要怎么做，但是他先试验腓力，他就问腓力，那怎么办呢？腓力说20两银子去买都不够他们吃的，旷野也买不到东西。主耶稣试验腓力，问他要怎么办，也是一样的这个字。那么请各位要注意，魔鬼主动都翻成试探，上帝主动都翻成试验。有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上帝准许魔鬼试探产生神带来的试验，最明显就是约伯。约伯为人正直，没有一样缺点，但是魔鬼就跟上帝挑战说，你保护他，你给他这么好的财产，给他这么多的儿女，给他平安，给他顺利，他当然敬畏你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把这一切拿掉，看他敬不敬畏你。上帝允许魔鬼，魔鬼就来试探了。上帝也同时借这个魔鬼的试探试验了约伯。魔鬼试探都是恶意的，要人跌倒，要人失败，要人远离神。上帝的试验是善意的，要人得胜，要人成长。所以上帝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得胜，成为万国之父，成为信心之父。约伯被撒旦试探，也通过上帝的试验，过去风闻有神，以后亲眼看见神。约瑟也是如此，他经历魔鬼的各面试探，上帝允许的，以后他生命成长，他得胜，上帝把他高升，最后约瑟能够这样说，上帝的旨意是好的，虽然兄弟要卖他，但结果是上帝差他，被卖到埃及的结果是上帝差他到埃及，免得他们家人都饿死了。上帝试验腓力，主耶稣试验完了，虽然腓力在那个试验中并没有正确的答案，但是我相信 全世界印象最深刻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人就是腓力，因为主耶稣特特问他，单独问他你要怎么办啊？腓力答错了，但是经过这样的试验，相信他成为大有信心的人啊。同样一件事，魔鬼主动叫做试探，要人退步，要人跌倒失败，在神手中没有用，上帝意思是要人得胜，要人成长，要人在神手中更有用处。那么在这里我再提一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，讲到主耶稣受试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记载了。路加福音有一点特别，在主耶稣受洗和主耶稣受试探之间加上了耶稣的家谱，家谱的最后一句话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前面是圣父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，然后神的儿子、神的爱子面对试探，是不是这里有意做一个对比？因为最早受试探的人就是亚当，最重要受试探的人就是主耶稣。亚当受试探失败了，跌倒了，带来祸患给人类，主耶稣受试探得胜了，今后打败魔鬼的作为带大福分给全人类。亚当在伊甸园吃了不该吃的，主耶稣在旷野不吃不该吃的，魔鬼借着试探，一个打败了亚当带给人类痛苦，一个是被耶稣打败了带给人类生命和福分，这是一个对比。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各地都有试探，伊甸园有试探，旷野也有试探，美好的环境有试探，困苦的环境也有试探。不要以为只有当我们受难受苦，当我们失业挫折才有试探，当你事业飞黄腾达，当你生活舒适，可能试探更厉害。亚当在美好的境界跌倒，带给全人类的痛苦是何等的深重，但是主耶稣在旷野，在艰难的环境受试探，却带给人类极大的福分。同时我们也记住，随时都会有试探，因为当主耶稣得到父的称赞，顺利美好的时候，有试探临到。当主耶稣在旷野进食饥饿干渴的时候，艰难困苦的时候，试探也临到。约瑟被他的父亲雅各所爱，穿着彩衣在家中受优待的时候，试探也会临到。约瑟在监牢里面，在受苦受害的时候，试探也会临到。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什么环境，愿我们都要提醒，都要警戒。讲下去之前，我用几分钟把试探的环境用图片让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试探山的环境啊。从耶利哥啊，耶利哥就在约旦河的西岸不远啊，从耶利哥再往西边走就碰到山，翻几座山就到耶路撒冷。 大概耶利哥到这个山边6公里左右，现在上面的两条线，这不是电灯线，这现在装了缆车啊，要爬到山上面山顶300公尺301，但是在半山间很多山洞，请各位看第二章啊，第二章可以看到一点点山洞啊，这是第三章了哈，还是看不到山洞，好像我们这个灯光大概太亮了哈。好，第四章，哎，慢一点哈，还没有讲呢啊。这些山洞里面是做什么用呢？自古以来，那些禁欲主义者，那一些苦修主义者，常常在里面活动啊。他们在这里没有人啊，这里是野兽很多，所以马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跟野兽同在啊。那里这么干旱啊，有很一些羊、山羊类啊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动物啊，还有蛇这一类的。那么这一个山，半山的山洞啊，以后就被建成修道院啊。据传说，因为肯定地点我们不知道了，传说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半山的地方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那现在看看修道院啊，这个修道院其实里面都是山洞啊，现在关门了，没有人进得去了啊。在1999年以前都开放的啊，而且很多修道士在里面都是东正教的，这些特别喜欢禁食祷告，因为主耶稣40昼夜。在这里进食啊，以前我去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很瘦的啊，非常瘦，他们都进食啊，没有脑满肠肥的啊，都是清瘦清瘦的啊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带我到一个房间，他说请你看，我看了，我说哦这是什么，他说是一块石头啊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当年魔鬼就是叫耶稣这块去变饼的哈，我实在不大相信啊，一个黑色的石头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跟魔鬼知道，他怎么知道我也不晓得哈，而且以后就失传了啊，这很有趣。但是1999年盖好缆车，游客太多了，一大堆游客跑到那一边去，把修道士都吓跑了。现在没有修道士了啊，所以现在门都关了，也没有进不去了。那我们可以坐缆车坐到山顶半腰啊啊！现在在下一章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有些山洞啊，不知道哪一个洞了啊，反正这里这个他说哦，这就是试探洞，好吧，就这个了哈、啊，我们搞不清楚的啊。好，这个不在修道院里面。那再下一张，从半山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平原啊，看过去下面就是城房子是耶利哥，再往下看就是约旦河啊。上一次给各位看过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受洗的一些图片啊。好了，今天不给你们再看了哈，要讲到了啊，有这个背景在心中啊，当时主耶稣就是很可能在这里在旷野中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那魔鬼现在是遍地游行啊，不必到旷野你都会碰到魔鬼的啊，魔鬼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。但是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要怕，魔鬼虽然厉害，圣经说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什么、感谢赞美主啊！撒旦虽然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吼叫的狮子啊，我很遗憾呢、啊，吼叫的狮子只有电影上看过啊，动物园从来没看过啊，跑到动物园都是睡觉的狮子啊， 吵都吵不醒他的。那吼叫的狮子，电影上看的真的很可怕的，声音那么洪亮，而且一扑过来，他那个嘴巴一张开来，这咬的我们，那就是除了参孙啊，就是没命了嘛哈。那怎么跟他们打呢哈？所以注意，魔鬼真的是很可怕的啊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上帝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，上帝要借着魔鬼的试探，常常成为我们得胜的机会，他的试验能够使我们得胜。那么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，从主耶稣受的试探，大概也是我们会碰到的三个方面，各位可能听得很多了。第一个就是自己的欲望，人的欲望，因为吃东西这是正常的欲望，吃东西没有罪的。如果主耶稣真的把石头变饼吃了，因为他已经40天禁食，那没有什么错的，他可以这样做啊，他吃是正常的。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吃？因为这是违反神旨意的方式，满足自己的食欲啊。等一下我要说为什么算是违反神旨意的方式啊。那但是请各位先记住啊，神造人有欲望，无论食欲，无论性欲，无论我们成就的欲望，无论我们做事的一些好的欲望，都可以去做的。一旦违反神旨意的方式，那就是罪了，那就成为魔鬼的试探。人在世上都有欲望，就常常不懂得怎么照神旨意，所以哲学家们兴起了禁欲主义，认为人活在世上故意不要去满足人的欲望。这种禁欲主义在西方主耶稣那个社会背景里面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公元前第四第五世纪的全儒主义。全儒主义的成绩学派就是斯多亚学派，这个斯多亚学派曾经跟保罗辩论的，影响当时的地中海世界。那么另外有一些是纵欲主义，也是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开始了，纵欲主义以后就影响了所谓的伊皮古罗学派。虽然伊皮古罗原来自己不是强调纵欲的，因为人在追求幸福，人在追求快乐，有禁欲学派强调欲望太多，满足不了欲望，痛苦就来了，所以要禁欲，走禁欲主义路线。那么有的人认为欲望要有适当的物质满足，所以伊皮古罗原先是说人追求道德，人追求理性，人也需要适当物质的享受平衡。以后他的门生们越来越忘记了适当的这几个重点，以后就是物质上的享乐，物质上的满足，以至于今天成为纵欲主义。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这些思想都有的了，以后渐渐形成所谓诺斯底主义，有一派禁欲，有一派纵欲。那么但是我们今天面对欲望，请记住，欲望是中性的，欲望是神创造的，欲望是可以满足的，但必须合于神的旨意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，上帝的旨意啊是重要啊。这里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不吃是上帝的旨意呢？因为上帝不要他的儿子圣子用神性的权柄行神迹满足人的欲望，若是这样做那不得了，到了上十字架的时候痛苦，大家不是喊着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干什么下来。请问即使三根铁钉四根铁钉把主耶稣钉在上面，主耶稣若说好我下来，下不下得来？当然下得来了，下来了那我们救恩就没有了，你就要上去了。主耶稣不下来，不下来代替我们的罪来受苦，耶稣一开始就认清楚了，他一面是荣耀的王，上帝的爱子，父所喜悦的，但另外一面他要做受苦的仆人，他要做谦卑，做微小，在世上众仆人的仆人，他必须要受苦，他不可以违背上帝的意思，用神迹奇事满足他自己欲望的需要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上帝整个计划就会被推翻了。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解经上面的问题啊，请各位特别要注意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出来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似乎魔鬼试探的一个重点是让耶稣怀疑，到底我是不是神的爱子呢？到底我是不是能行神迹奇事呢？好像是让主耶稣产生这个疑惑。其实重点不是这个，这是希腊文文法里面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用的是一个直说语气，前面用的虽然是一个这个问号，但是意思是什么？在这里用的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石头变饼啊！刚刚受洗的时候，圣父不是说了吗？这是他的爱子，他所喜悦的。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变饼吧！这是一种激将法，让耶稣滥用他的权柄，让耶稣擅专特权。这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是很难懂的经文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很懂，那里提到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？请问什么意思啊？很多人读这边是不懂的，你们都懂，你们若哥弟兄姊妹水准真够高啊！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，就是不因为他与神同等就滥用特权的，就擅专特权的，就自作主张违反父的旨意都去做的，那一种叫做强夺的。当然有人把这个翻成被动式，也就是说主耶稣不紧抓不放与神同等的地位啊，这个是不容易解经的一些经文，但是我们和合本所翻译出来就这个意思，主耶稣不因为他与神同等他就可以滥用特权擅专特权。这个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如果古代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出去做事，那一定同时给他一把什么宝剑呢？ 尚方宝剑，可以先斩而什么后奏。如果这个人不正经不好，拿了这个尚方宝剑也不问清楚就把人给杀了，这叫做有尚方宝剑为什么的强夺的，为滥用特权的，为擅专特权的。主耶稣不这样做的，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性一切的特权，却不会这样做。若不然，我们救恩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上帝的旨意你要掌握住，合于上帝的旨意，欲望的满足是上帝所造的。上帝的创造，创世纪第一章都说了，他看都是美好的，他看是甚好的。不过请记住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由于今天我们特别有事，所以我还有六分钟时间，我必须要十五分要结束。第二个重点，那就是众人的称赞。从殿顶跳下去，殿顶跳下去，这是在异象中进行的。魔鬼把主耶稣带到圣殿，圣殿顶上面，各位大概就不大容易看到这些照片了，因为现在没有了，圣殿已经被拆毁了。过去西律大帝盖的时候啊，一边是皇家走廊，一边是所罗门廊，两个廊交接的地方在吉伦西谷以上。有多深呢？如果那个殿顶也可以翻成殿的翅膀啊，那个翅连起来，到吉伦西谷145英尺，请把图片放出来啊。那么48米公尺啊，这是圣殿，古代圣殿。你看旁边有走廊，走廊沿到下面一张啊，这里沿到这个边边的地方，它很高的走廊，一个翅膀一样，从上面跳下来，大约16层楼高，在座哪一位16层跳下来不会死？请你举手啊！你又不是蝙蝠侠啊，你没有办法的，跳下来一定死的。那么，所以魔鬼就说了：“你跳吧！”啊，这个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要差遣使者拖着我们的脚，不会碰到石头上。主耶稣如果一跳，马上大大出名，圣殿很多人了。主耶稣一定被尊崇，你说是弥赛亚，人家就承认你是弥赛亚，你说你是上帝儿子，大家就承认你是上帝儿子，那主耶稣来不就是马上就被人接受了吗？但是主耶稣不这样做，主耶稣知道这是有害的，这是有害的，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违背上帝的旨意是有害的。为什么有害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正在等候一位神级骑士做他们政治性的弥赛亚，做他们政治军事民族性的救主，要把以色列人带出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要革命，要独立。如果主耶稣这样子神奇的事情发生，马上拥戴他做王，然后产生暴动，推翻罗马帝国，让上帝的计划就完全不能实现了。这些事真的发生，我现在考你们，一定你们会答的。五饼二鱼之后，犹太人要耶稣做什么？做王，强迫耶稣做王，因为耶稣行神迹，耶稣做王马上推翻罗马帝国了。古时候打仗， 今天也差不多，军队未动什么先行啊？那么主耶稣带兵打仗要不要粮草先行？不必了，打到哪里变到哪里啊，军队都吃饱了，那打仗马上胜利了，他们就拥戴耶稣做王。圣经说耶稣却退到哪里去了？不是旷野了，你们读圣经都跟我不一样哈，退到山上去了啊，耶稣去山上祷告，山上是有点旷野的样子啊，所以你们也没错 ,OK。反正耶稣就退走了啊，这不做王啊，这不行啊，如果耶稣殿顶一跳下来，那根本不要上十字架了，马上拥戴他做弥赛亚，做君王，做统帅，但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要耶稣来是一个谦卑的，一个柔和的，是不争竞的，不喧嚷的，默默无声，像被杀的羊羔，要上十字架为罪而死。主耶稣得胜试探，上帝圣父永远是第一，圣父的旨意永远第一，绝不照自己，绝不为自己，完全为主而活的人生，他不试探主的主，他的神，他必得神的恩典来得胜。最后一个，世界的荣华富贵，刚才那一个那就是精神的骄傲，肉体的情欲，精神的骄傲，世界荣华富贵就是眼目的情欲，被带到最高的山。我们相信这是在意象中进行，全世界最高的山应该在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山的什么峰我都忘记了，看下去之后请问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冰天雪地啊，那我们也不羡慕了，那么冻那么冷，但是这个高山一看，请问看到什么啊？这个不够稀奇，下面一张啊，请问看到什么了啊？再一张啊，双子星不见了啊，再一张啊，这就是世界荣华富贵，这是意象中。所以主耶稣就看到了，看到了魔鬼说呢，你只要拜我一下就好了，拜我一下，因为这是交付给他的，耶稣就可以得着万有。亚当堕落了，亚当失败了，本来神是要把一切交给亚当管理的，结果被魔鬼霸占了，所以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受造之物受到败坏的辖制，魔鬼成了世界的王，魔鬼成了掌管幽暗世界的首领，空中掌权的首领，他今天这一切在他的辖制之下，只要拜一拜魔鬼，只要尊他为大，就得着了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把魔鬼退去吧，退去吧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得胜魔鬼，上帝把他的圣道赐给我们，主耶稣三次把神的道拿出来，但是记住，把神的道拿出来的背后是把神举起来，神的道显出神的同在，显出神的王权，显出神的心意。这个道理很容易，如果你真的很尊重神的道，你真的很顺从神的道，你是尊重神，顺从神。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连续剧的哈，我偶尔看看连续剧，我最爱看的连续剧啊，都是清朝这些皇帝啊，康熙啊，然后雍正，然后乾隆，下来嘉庆啊，再下来不太好看了，什么道光啊，什么咸丰，都是越来越这个江河日下了。那早期这些皇帝啊，他们真有一些本事的啊，但是我常常记得啊， 太监呢、啊、拿着那个黄黄的东西说圣旨到，请问大家都干什么？嘿，通通给跪下。皇帝来了没有？没来。圣旨到了，然后是奉天承运啊，皇帝诏曰啊，好，然后大家念完之后还要是什么啊？谢恩，领旨谢恩，是不是啊？还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！这个皇帝不在这里啊，圣旨到，上帝的话也是如此。如果你真的尊重上帝的话，上帝就在旁边，上帝就借着他的话做工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好好看重神的话吧，好好吸收神的话。我不要再问你们问题了，我也不要再鼓励你们了，你们若真的好好这样做，你会经验魔鬼就离开了，你就真的得释放。我们羡慕属灵的释放在哪里？魔鬼不敢靠近你，魔鬼就逃跑了啊！不过记住啊，魔鬼是暂时逃跑，他还要回来的。所以以后又来到主耶稣旁边，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借着彼得跟主耶稣说话，以后彼耶稣转过身责备彼得，什么？退去吧，撒旦，退去吧。所以魔鬼还会常来。到了克西马尼园，撒旦要塞他们，塞这些门徒们，主耶稣说他为他们祷告了。那连主耶稣自己也都求父，若是可行把杯拿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魔鬼用各种办法还要试探我们，但是你若依靠主，为主而活的心，让主的话在你心里，你就要得胜。不但得胜，得胜还有余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肯好好去读经，你不肯好好去把神的道放在心里，恐怕你都不如魔鬼用功啊！考你们，魔鬼读不读圣经？读得好不好？比你好，比你差？啊，魔鬼真的懂圣经啊，他很懂啊，是不是？他能够引用，我再考你们了，魔鬼引用什么圣经啊？引用诗篇哪一篇啊？九十一哪一节啊？你们还是输给魔鬼了哈，第十一节十二节啊。所以各位好好读圣经啊，好好读。魔鬼跑了之后谁来伺候啊？哎，天使来伺候。你们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伺候这两个中文呢、啊哎、这个伺候的伺特别不特别啊？你们不懂中文啊？最后四个字啊，来什么？那个赐特别不特别啊？不特别啊？还是不认识这个字啊？这一个字很特别，不是一般伺候的用法，希腊文也是很特别。这一个专门用在饭食招待方面，所以有的英文就翻成Wait on 啊。各位知道 waiter 在哪里工作啊？餐馆啊，餐馆。所以如果你得胜魔鬼，你就跑哪里去了？那再考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天使做饭好吃还是香港人好吃？香港人，你们糟糕了哈，当然天使好吃嘛哈。所以天使跑来不晓得怎么做饭，他变成 waiter 啊，然后就哎呀，你想吃什么跟他讲就行了啊，保险都有的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是最要紧的，当我们肯这样子的话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自己饥饿却能够喂饱5000人，自己干渴把活水赐给人，自己疲乏把安息赐给人，他被卖30两银子，他成为众人的赎价，他被定罪死在十字架，他却把罪人的罪赦免，给人永远的生命。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，依靠他，敬畏主，试探得胜，你必蒙神大大使用，天使要伺候你。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